This Mother's Day, celebrate the extraordinary women in your life with a heartfelt gift from Blue Nile. Whether it's for your mom, a mother figure, or yourself as a mom, find that perfect piece to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Explore Blue Nile's exquisite pearls and mesmerizing gemstones that she's sure to love. Enjoy fast shipping options like guaranteed free shipping and returns. Make this Mother's Day unforgettable with a piece from Blue Nile. Right now, get up to 50% off at BlueNile.com. That's BlueNile.com.
欢迎收听《水有毒》，我是呼呼，
我是 Sammy，
我是曹嘉欣。
所以嘉欣也不用我来介绍了。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然后正好是在我的画廊 Tabula Rasa Sammy 画廊的正义市场展览的现场。我们今天聊的嘉欣呢，曹嘉欣呢，是《艺术有毒》之前也上过一期上海，哎呀，我每次都忘了那本书的名字，上海建立未建立，
不建
立未
建
立，
对
的这个书的作者，然后策展人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所以啊，呼呼，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先让那个策展人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展览的主题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聊天的主题是跟这个正义市场这个名字有关的。
那介绍会非常长了，
或者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不知道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次其实艺术有毒也是这个展览的参展艺术家之一。为什么会嘉欣会邀请我们来？
对对对，为什么我会出现在现场？包括
对，
其实我想先问一下刘议员，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这样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但是我跟你其实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坐在一起，
对，
当面
录播客，现场录音
了。你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2019年。
什么时候？哪一期？
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我昨天专门去查了一下，2019年的5月份，跟赵梦莎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 ABC，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接近5年的时间，
对，没有在一起录音了。
对对对，为什么？
大家都太忙了，忙的有点产能过剩。
聚少离多啊，但其实这个跟今天的话题可能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是有关的，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就这5年的时间，就是我跟Sammy的职业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应该说
但是表面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甚至是相反的一个走向。那我其实在4、5年前可能4、5年前更接近于你现在的状态，就特别忙碌。那我现在呢，其实把很多工作能砍的都砍掉了，那基本上就从一个北京上海都有一摊事儿的一个状态呢，就变成了一个我只需要管好我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Sammy其实就从一个新的画廊现在变成了一个跨国画廊，所以你就每天一大摊子事儿，
没错。
所以导致就是我们其实在录播客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呢没有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在物理上见面，当然也有过去几年疫情的原因。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各自的工作和兴趣也导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选题上可能的取向也不太一致，
没错，非常大的差别。
我刚刚就是算了一下，我自己都吓到了，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5年的时间就
没
有共同的现场录播客。
确实是。
嗯，
这么说起来真的是想起2019年，你确实是你的这个事业还是北京上海两摊事，然后还雇佣着有最多的时候10个人。
没有，就7、8个吧。
有7、8个，然后那个时候你还有一个自己的 APP。
对。
然后就
是
非常，对对对，非常多的事。现在还真的是反而相反，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在就是base在北京的这么一个新晋画廊主哈，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搬到伦敦去又新开了一摊事儿，变成2个画廊的画廊主，然后同时拥有2地的这个工作，需要有2地工作习惯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就确实是。
对，所以我在这年其实经历了一个就对自我工作的一个审视的一个其实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一定说是一个觉醒，但是是一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为什么我要那么忙碌每天啊，就是我曾经就是有非常长的时间。我每天的工作都是被安排好的，自己给自己安排好的工作，具体到就是甚至就是每一个小时，就是而且我的工作是按照以天为节奏嘛，所以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根本就没有几乎就没有任何的休息。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就是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忙碌， 就是导致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有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比如说在艺术圈里，你遇到熟人，遇到认识人，大家都会问最近在忙什么，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说我没忙什么，你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对吧？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比较坦然说我没有在忙什么，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忙什么。
不是，一般这种回答就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想聊天聊下去了，就是对话终结者才会有这样的回答。
不是，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没有在像以前那样就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我们认为在艺术行业应该去做的那么多的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也跟今天这个展览主题有关嘛，因为今天这个展览叫正义市场嘛。那首先还是请那个策展人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正义这两个字。
哦，在解释正义之前，我首先想呼应一下，就是呼呼说，就是我们、你们停办不是停止就是做这艺术有毒，这怎么说啊？就停止艺术有毒播客的这样的录制形式已经很久了，
五年。
那实际上我也跟呼呼一样，我适当的减少自己的以前的很忙碌的那种工作量，因为我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最近在忙什么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经过大脑的一种状态。就比如说，哎，你最近在干嘛？你最近在哪个单位啊？你最近在哪个公司啊？你最近这，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不经过大脑，你能猜出这个人的状态，他的状态一定是被那个赶着走的，而缺少一种主动选择的这个部分在。就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回答忙什么，是因为忙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难用一句两句来解释清楚的。我最近换了轨道，我为什么会换轨道？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实际上也是在2018年之后，我自动终止了我自己这种非常忙碌的状态。包括为什么上次在受你们邀请来录制那一期不建立未建立的那个出版物的时候，我也讲了，实际上。首先是那一种被博览会经济卷入，被那个网红经济的卷入，然后来看展览来做交流的那种方式已经无以为继了。首先是你身体上没有办法为继了，而且你心理上也无法去承担了。我跟你们可能很不一样的是，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就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样一个角色，一个小朋友，然后慢慢的长大，就是可能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的道路，那么慢慢到2018年呢，我开始就是迫使自己去做计划，像你一样，你是减去做计划，我是迫使自己提升自己的技能，也我把自己放到就是原来舒适的这个环境之外，就比如说我去游历啊，我就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做 research 啊，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可以把自己扔到一个没有人问我你最近在忙什么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我突然有了一种主动性的产生。那么为什么会也可以联系到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展览？那这个展览也是因为我正在做我的关于仪式的这种 research 或者是游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碰到了 Sammy， 物理性的碰到了 Sammy 在伦敦，那么 Sammy 因此也更清楚的知道的我最近的我近几年在
忙什么，
比如说日本啊或者在韩国我在忙什么具体在忙什么，那么才会有这样的邀请存在。那么为什么 Sammy， 你刚刚说到 Sammy 把Tabrasa 的 Gallery 这个整个画廊的形态扩成了一个国际画廊，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就是Tabrasa Gallery 有一种超越画廊的这种机构的形态在，就我本身也是关心机构这个议题的嘛，我觉得艺术有毒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我自己是知道这样的这个录播的工作量是有多大的，首先它需要很强的脑力思考的这种密度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录制的过程，对吗？去邀请，然后把它剪辑出来，这个本身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强压工作，我觉得。而且其次呢，我觉得艺术有毒它也有超越艺术界的这样一个主动性在。所以说本身对一个人具备的这种常识是很有要求的，对，超越这个行业之外的常识。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在我为什么去画廊策展，就是说我首先得说服我自己嘛。很多展览现在实际上都不在画廊做了。那是因为就是首先我不喜欢被改题目，我不喜欢我的想法被修改，我也不希望做太多的妥协，因为慢慢的我已经把自己，我也是个很 nice 的人，我会去修改的，在沟通过程当中。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太好脾气，或者是太容易被妥协，那慢慢的你的作品就被修改成一个完全不像样的样子了。那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对。然后呢，因为我又很理解那个所有的中国画廊从业者的处境和同情。 情，我也同情机构从业者的处境，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构从业者。就我知道这种被动的选择，最后会让你的那个所有的思考都变得很成为一个很糟糕的呈现嘛。那么首先我觉得确保我的展览在参展艺术家上面有一种多元的开放的一个层面，那我也希望就是这个正义市场可以容纳出更多不被看到的从业者的工作，那就是 Tabrasa 它背后的那些即便现在办不到的一些愿景，那么在未来可能可以达成，但是机构的从业者如何去迫使自己变得更结构性的去观看自己所从事的这个画廊这一摊子看上去很小很有限的这一摊子。那么正义市场呢，其实从这个主题上面有回应我过去两年背后的可能没有人知道的工作，因为围绕这个仪式这个本身我有不少的研究，除了这个游历自己去做那个观看，或者是邀请学者来做工作坊，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关于仪式性研究的密度或者是它背后的那种丰富性的也好其次我也有研究那个西方的宗教，就是西方的经典的这个宗教文本的，不是研究了，我就学习了。但是对我来说我是挺困难的，我从小没有这种什么宗教信仰，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大学的这种训练在里面。那么我是通过每个星期去一次学习，那么我有一个艺人这个概念一直在我脑子当中，那就是这个 righteous 这个词了，翻成日文就是正义了，就是这个艺人实际上它是指就是说正义在一种比较原始的这种状态下面。我刚刚可能也说了，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就是可能以前古代人在这个 temple 里面在学习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 temple 当做一种大学的最初的个原初形式，因为在学科没有被分类的时候，人们就是去不是宗教场所，那不是宗教场所，其实 temple 里面去学习各类的知识。那么这种经典的西方的这今天看来是一种宗教著作，那以可能发射回远古的话，它就是一种以前的人的一种知识的综合状态。那么就像我挺想把这个正义市场这个容器发射到远古去，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发挥观看者的想象力，去设想这个 righteous 这个词在几百年之前或者几千年之前它是一个怎样一个状态。首先我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昨天也说就是从每个人的角度谈起嘛，它首先包含着一种正义性和可证明性和说理性是吗？你首先能够说服自己才能说服别人。
对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是从各自的职业从业经历出发吧，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昨天盘了一下，基本上就进入艺术行业了都超过了15年。那在这15年里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跟刚刚踏入某个行业的那种新生的状态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又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向上发展的，你自己也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历过15年之后呢，必然对自己的职业是有过某些思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曾经也可能有过很大的质疑或困惑，但是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你还能够找到某种正当性或者是能够说服自己的东西。那这就是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三个人从各自的经历出发可以去聊的。我想刚刚其实上面还没有回答，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最容易回答最近在忙什么的一个人。
我对回答这个问题完全没有
对
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我上次不是跟龙迪录的那个播客吗？然后龙迪不是推荐了一部电影是吧？坠
落
的审判，然后还推了许宏的书，你都没看对吧？
对，
其实我都看了呀。遇到这种问题我就可以回应，因为其实我的时间就花在这里，你知道吗？但是你就忙到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配给这些东西，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就可以滔滔不绝的谈论自己的工作，
对。
但是我对
听起来非常很可悲，是不是？
没有，不是，我没有去这样去认为，但是我只是说，就是我已经曾经无数次的去面对媒体也好，面对同行也好，重复过自己的工作，我就已经。过了，我就曾经有一个非常厌倦这种方式的时刻，就太厌倦反复的谈论我自己在做什么，然后等等等等，而且你谈论多了，你会发现其实你不可能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可以谈嘛，对吧？再重复，然后但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不用再去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了，
对，
我个人就是过了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我可以，比如说今天如果是一个艺术圈的同行，我可以跟你去谈论跟艺术无关的东西， 这个可
对，但是比如说你们俩刚才都说的，你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做减法的事情啊，但是我当然也觉得说，就是我们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从业十五年以上的，肯定都有疲惫感或者等等，就是在做减法上面，我可能是在更多的是生活当中做减法，可能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十六型人格里的异型人，就很爱社交啊，或者是很爱出去，嗯，看展览啊，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可能现在就会，有优先级嘛，然后就会减掉很多社交。其实我现在的社交活动已经变得很少，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时间都分布给了这个更加中心的这个集中的这个工作啊。然后第二就是为什么我还一直要保持说我们艺术有毒肯定不能停，然后一定要做，就无论多忙。
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你看我有一年只录了两期，
对对对。
然后去年你因为太忙，你也只录了两期。
对，
如果不是我们分头录的话，这个不会
对就快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要一直就是起码有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一直做下去。
主要是你在不休。
对，但是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工作，我觉得为什么到了一个很大的疲惫感，也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输出，我们好像做的所有的工作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不停的输出，然后呢这个没有输入，就是没有这个养分进来的这个感觉是让我很心慌的。然后其实录节目一做艺术有毒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 sanctuary， 就是有点像一个伊甸园的这种感觉，一个救赎的避难所，就是我知道我要做这个节目，我做这个节目一定是会吸收的，无论是跟嘉宾聊天也好，或者是去准备一本书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汲取养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我自己多忙，我都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无论说这个频率能不能像以前保持那么好，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一定要做下去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很爱的事情啊。然后就是汲取养分的这个事情，就是真的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我这么忙忙叨叨的，很多事情都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法分配给无论是阅读也好，看电影也好，或者是休闲娱乐也好，就真的是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就现在还在自己不停的去找这个平衡。那我在那个播客里也跟龙迪的播客里也讲了，说我现在在听一些可能用科学的方式来打鸡血的这些播客。
对，我听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你还想打鸡血。
就我非常需要去合理的分配时间，就别人会说你还需要合理分配时间，确实是，就每天还是有很多我觉得很碎片的时间是需要去规整。
你知道我现在最烦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嗯。
就教人向上，积极的向上，提高自我，变成一个更优秀的自己。就我最烦这样的东西。现在
我明白，我特别明白，而且我去，对我会看这些就是以很多 YouTuber 都是，我就会看这些当一个反例再去看，变成了我一个休闲娱乐，就是好像去要娱乐这些。但是我说的那个科学的方法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它有点像在让现代人怎么去解决，就是。去戒毒、戒手机癌和戒社交媒体，然后呢，就有点真的是有点像我现在我在听那些播客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讨论，就社交媒体和手机智能手机上瘾的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像就是清朝吸鸦片的这么一个严重程度对于人类的危害，我觉得是有一点，是不是聊扯得有点远了？但是。
没事没事，拉回来。就是我其实做，我在最开始你因为艺术有毒其实是你拉我做的，对吧？然后呢，最开始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艺术有毒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非盈利项目。虽然我们在艺术行业经常说非盈利机构、非盈利项目什么的，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我同时意识到两点：一点，我做的事情是实在是太商业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商业，说白了就特别商业，然后呢，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平衡，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艺术有毒，它就是一个非盈利项目，但是在艺术行业，其实很多人，我相信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策展人。就经常有人还在微信上问啊，最近在忙什么、啊？我就说哦，还在做艺术有毒啊。我说那个什么，以前是还在做吗？啊，还在做啊。从啊，他就问，那这个艺术有毒怎么盈利了？我就没法跟他去聊了。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很烦那种，就是那种过于积极、过于正面，教你提升自己。因为就在前几年吧，就 不是很流行大家看那个韩炳哲嘛，虽然他的有些书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啃，或者不一定讲就是特别好理解，但我觉得有几个概念呢对我来讲还是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就是他提到，就是他提出很多什么各种社会，什么功绩社会，什么无痛社会，什么
倦怠社会，
对，他倦怠社会里面提到那个功绩社会嘛，就是说这个社会就是变成了一个过分的强调肯定性，大家都要积极向上，就是都要越变越好，然后反正总之只要你努力就会回报，然后就是说不愿意去就忽视这个社会中，他经常强调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很多否定性的东西，痛苦的东西，批评性的东西不存在了，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展览开幕对吧，大家都说啊，祝展览成功大卖，对吧？就变成一个套路。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然后艺术行业，一个艺术家，你的职业发展轨迹一定是越来越成功，你一定要画出更重要的作品，对不对？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哪怕我觉得甚至策展人，你都要变成一个更重要的策展人。你今天再策划一个小展览，你接下来就一定要策划一个更重要的展览，对不对？然后你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再小的一个 business 什么的，你都要越做越大，都是这样。但事实上就是你的很多你的职业或者你的人生轨迹不可能永远是这样的，不可能永远向上。今天我们说出去社交都要向上社交，对不对？就很烦，就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向上社交，我就不能够就大家就是只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个社会变成大家都好像积极向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你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很多东西不是你个人决定的，是时代决定的，对吧？你的付出真的不一定会有正向的反馈。我们现在都强调做事一定要有正反馈，哪有那么多正反馈啊？经常你面对的其实是负反馈，对不对？你做了一个事情，真的很可能它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努不努力的原因，它就是做不成。所以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待了这几年，你不知道现在在国内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就他们意识到，突然意识到我再怎么努力工作，我也不可能获得那些70后80后甚至90后那些人获得的时代机遇，所以我摆烂，就我不努力了，它是有原因的。还有甚至现在出现那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什么叫恶心穿搭。所谓的恶心穿搭就是我上班不化妆了，就这工资，这破工资只给我4000-5000块钱，那我就刷个牙，我连脸都不洗，真的就是这样。就说明就是大家这个，我觉得这说明就是到了一个可能这个社会到了某个转折点，或者某一代人他意识到了，就是你生活中充满太多的肯定性和积极性，其实是没有用的。它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假象，它其实你的生活中也充满着无法回避的痛苦，对吧？也会存在着很多很多否定的消极的东西。人为什么不能消极？你很多时候你就是想摆烂，就是想什么都不做，对不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发现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问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不够自洽。所谓不够自洽就是什么，就是我卖很多很多作品，但那些作品我不喜欢，但是我又不得不卖那些我不喜欢的作品。然后呢，我就想，哎，如果我是一个画廊组就好了，就像你，或者是我熟悉一些画廊组，我再带领我喜欢的艺术家，然后呢，我又把这些艺术家卖出去了，太自洽了，对吧？我的推广，我真的认为好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但是我后来跟一些画廊组交流，我发现他们其实也不够自洽，对吧？刚刚你在那边一边介绍作品的时候，你跟销售说的话就跟策展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啊，你就不够自洽，对不对？后来发现其实，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本身整个社会都不自洽的情况下，你很难做到自洽，你就是充满矛盾的，你的身上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所以我才开始接受自己，我内心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用那么的积极，你也可以消极一点，你可以不做什么。就今天就是很多人意识到，我不一定要天天去做什么，这个东西一定是完全正向的和有价值的，我可以不做什么。那我记得我忘了韩炳哲在哪本书里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做什么，其实它不是你无能，你做不了什么，你主动的选择不去做什么。然后你当然根本不是说你真的就不做什么，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时间可能去做了别的事情，对你个人来讲可能就有价值，可能对别人没有价值，这样的东西。所以这几年就是我开始相对来讲减少我的工作量之后，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没办法跟同行去交流。我刚看了一部电影，然后这个电影跟这个大家讨论的话题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我想看。它也不是现在在热映的电影，它也不是被社会上讨论的电影， 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去年当大家在讨论那个什么芭比，都是女，因为现在女性主义话题非常的流行嘛。我看了，我觉得那部电影从电影本身来讲根本就不够好。然后前段时间我看了那个沟口健二，他是日本的早期的跟小津娜他们能齐名的电影，但是现在可能被遗忘了，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说我重新去看沟口健二的电影。但是你去看他电影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女性主义的电影，而且从艺术的层面几乎接近完美。他既是一部好的电影，同时这部电影又通过各种角色，包括男性角色、反面的角色，同时在为男性，同时在为女性和男性发声。因为其实这个父权制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对立，男性即便是那个丑恶的在里面做坏事的人，他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嘛。所以但这个东西我扯远了，但是大概意思就是
我就觉得我们确实生活在就是完全平行的两个社会当中，就你刚才说的那些挣扎，或者是说大家在讨论的内容，或者是你觉得好像你在做的事情很不可思议，但是在好像我这两年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就是常规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去聊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或者是你喜欢的某一个东西啊，无论是艺术形式也好，或者是一个演唱会也好啊，或者是你在哪里跟人聊到了一个文学或者是政治啊什么的，就是
你说是跟你说的这些是跟朋友在一起，还是跟那个圈内的人？
圈内的人，但是是可能是我这两年都是在伦敦嘛，所以我肯定是跟伦敦的圈内的人的交流会比较多。然后我可能这两年，我觉得就是嘉信好像就是一个在游走当中的人嘛，我是没有动的，我一直在伦敦，那胡胡也是没有动，他一直在上海，所以我们的
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I bet you get 30, 30, I bet you get 30, I bet you get 20, 20, 20, I bet you get 20, 20, I bet you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to start a new workout routine.With the weather warming up, it feels easier to get into the rhythm of things. Whether you have 20 minutes or an hour for a Pilates class or outdoor guided walk, Peloton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help you get going. Get a head start on summer with Peloton at onepeloton.com.
那个好像是两个，有些像两个 bubble 哈，两个这个社会圈这几年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好像这两个圈子也好像也没有并变成了什么有什么交集的地方，很不一样。
越来越没有交集，
越来越没有交集了。就是有一种你知道生活状态或者工作状态，然后因为你在去想那些事情，在我来都不用想，你知道吗？就不用去挣扎或者犹豫，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嘉信是这两年其实一直都在飞，从2022年开始，对吧？
对，
在全世界各地，就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住哪儿。有，
经常看到你一会儿在韩国，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墨西哥。
对，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也不是两个 bubble 吧，我觉得这跟就是我们行业里面高度的认为的缺少常识状态的那种工作约定俗成的工作方式有关，对吗？或者是知识的局限性有关，就是我们阅读的文本啊，我们所受的培养教育啊，或者是行业工作者的那种集体状态，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聊一些常识。就比如说你今天关心这个股票怎么样了，新的公司法出来了，或者是看一部电影啊，这不是应该是一种人的整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吗？对吗？你的知识不可能是来自于诸书本或者来自于你所从事的工作，你很多层面还来自于一种广泛的学习，就不止超越阅读之外的，比如说电影啊这些东西都属于一种日常的那种知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我才慢慢的意识到，我在2015年以后慢慢的意识到，自从我抛弃我所谓的专业工作之后，我就觉得好自由啊，因为我也是有意识训练自己跟那个不同行业的人去交流的，因为可能我一直是泡在行业里面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当我就是结交了很多行业外的朋友呢之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刻意，但是对很多就是在行业里面的工作者来说，这他们又是一个进入的过程。他们进入的地方对不对我都觉得很有质疑。可能这个艺术行业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知识背景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社区。不应该是一个高度 高度职业化，我们所认为的职业化的这样一个社区。嗯，
但事实上是越来越看起来越来越多元化，实际上是越来越单一化呀。
我觉得也不算，我觉得是我不好意思，我又要说的社，就是感觉是一种社交媒体给人造成的错觉感，就是你说的这单一化，因为我们太被算法所就是叫什么所
对，如果
预测，
对，
然后我们被算法抓的就是稳稳的，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和我们所能接收到的一些事件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小圈子化，所以就造成了那种假象。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对，我比如说我去刷一些，我也刷这个什么抖音视频啊，或者是腾讯视频，什么淘宝视频，他们会给我推一些我最近，比如说我一点感兴趣了情感博主之后，这个情感博主的就会推给我几种十种类型，我发现里面也有优劣参差。就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很多，比如说病人的样本也好，你可以这么认为吧，我用我的自己的高度的批判的检索能力检索出优劣中差的，就是几批博主，就是说它也不是一种所谓的所有的都是 up 的，就是让你积极向上那样，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但是他试图用一些比较能够整理的那种语言为这些病人去治病，那也可能也有存在这样的案例。对，我想说是，我说到哪了，忘了，
没关系。
对，你可能关注的是比较优质的，因为你自己对内容可能还是进行过一些主动的筛选。
对，我也不是优质，就是我主动脑补了它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和灰度，就可能。我想说什么，你们先说吧。
对，其实我还想问三米，我感觉你从一开头聊天到现在，好像你没有什么太，你就是你比较自洽是吧？你没有经历过太多这种。
没有，完全不是。
对啊，那你说一说你什么时候，对啊，你说一说你的那些
挣扎很多，但是我又很支持我的家人嘛，所以我每次在有这种崩溃时刻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一些家人朋友比较支持你，还是你比较支持
我的家里人比较支持我，然后知道怎么去情感马杀鸡，然后去来帮助我怎么去过我的坎儿。我觉得每一个，因为我做画廊明年是第十年，
对，
就是真的我觉得做一个画廊能存在十年是一个我觉得挺大的成功，就无论你赚钱不赚钱，
是，
但是你还存在着就一个很大的成功。然后当然在这十年当中，肯定你最开始跟你到现在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心理上来说，还是说你的艺术家等等，就是所有方面方方面面都很大的变化。那你肯定，你像我又是因为这个人生当中又有很大的转变哈，我又搬到了英国去，我这个物理身体又已经出了国，然后就好像我们之前也都在讨论，你之前也问过，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
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揉在我最近这几年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当中，就是因为你搬到了英国之后，你的这个身份认同就会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嘛，你就会不知道，就会出现，对，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吧。然后
你怎么解决的这个？
没办法解决，我觉得就是我们活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就知道问题
是
解决不了的。
对，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我自己也是临时想到的，也是因为要做这个播客意识到的。其实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内的人，其实也有很
是的，
也有身份认同危机啊。不是说像Sammy这样，你搬到了伦敦，你就会在新的环境里面，你有这个，因为你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你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危机。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有很严重的文化上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就是那天我们聊的，就是我其实可以不用看现在上映的任何的国产的电视剧电影这样的东西，我看的东西其实跟这些东西完全没关系。那我到底是，对，我看的都是，比如说我刚刚在谈那个沟口健啊，他是日本的导演，对吧？然后那个什么最牛的审判，那是一部欧洲的电影，对吧？然后这个东西似乎就可以占据我的某种文化消费了，就是我不太需要看这些东西。但同时我又看到，比如说啊，今年春节档那些电影好火，大家都要谈论这个，然后去年的时候大家都 坐在谈论那个什么王家卫的繁花，是吧？我昨天跟嘉欣也聊过，我说我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超过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过的时间，但是我也没办法认同我是一个上海人或者是所谓新上海人，我都没有那种强烈的文化认同。然后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文化上我到底怎么认同自己呢？一下子有点迷茫了，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人类是有一个需要就是不停的去归类和扎堆儿，然后会聚众的这么一个天性，然后以达到一种安全感，就是人类需要有一种这样子的方式来找到一定稳定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性。然后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动，所以我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人类的一个天性存在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有的时候就放弃归类和放弃认同，就是你就要跟他和解，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要接受自己没有办法跟某一个类型放在一起，你可能就要接受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对，这就是可能唯一能自洽的一个方式。
嗯，那嘉欣呢？因为你过去几年相对来讲在世界各地跑的比较多嘛，你经历了各种文化更多一点，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我完全没有身份认同，可能我实在是太本土了，我觉得我的所有的经验都非常确定不一。就比如说你不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繁花王家卫的电影啊，就是我去看的理由倒不是一种身份认同，当然里面有很多那种王家卫描述的这种人的那种经历啊，他跟我们家里就是我曾经小时候家里人或者是我自己所经历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去看的是我想一个创作者他经历了十年创作了一件作品，那我必须即便我不喜欢我也要去观看，但至于里面的身份认同倒是没有在我整个的一个欣赏一件作品的过程当中出现。对，至于在世界各地游历，我始终觉得我还是一个游历者，我是非常浅层的在获取一些可能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一些东西，就是对，我反而是就是不断的把自己发射出去，就回应刚刚 Sammy 说的那个社群的问题，人是一种动物，会主动寻找自己的社群去取得认同，对吗？那可能是我的生活，我的学习经历就导致我不是一个那么的需要认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就是从小都是的，就可能这种学习经历也不值得炫耀，然后又没有什么优秀的部分，所以我一直是学会的一点是寻找自己的差异性，就是我还能贡献给这个世界吧，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对，
就感觉你们两个都是很早就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就是
没有。
我说那个是因为我到现在依然，每当我有的时候刷了朋友圈或什么，我还是感觉到一种格格不入感。我
觉得很好，你要保持这种愤怒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不一定是愤怒，就格格不入，有的时候，
或者是说，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就他们有，就是很多人在谈论的东西，我觉得跟我没关系，
对，
的确是没有关系，
对，就可能到我这，我就觉得 so what， 对吧？就是他就是跟我没关系，就算了，就感觉我现在我是一个现在情绪特别稳定，然后对
这个看了 UP 主的东西，就出现了这个词汇，
是吧？
情绪稳定，
我就不太喜欢这个词，就为什么情绪一定要稳定？这就是韩炳泽批判，就是这个世界太平滑了，太多的肯定性了，知道吗？缺少所谓的否定性，就是你要看到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你才能感觉到你的存在，你要面对痛苦，对吧？你才感觉到更像在活着，大概就这意思吧。就是你不能够经常就让自己说服自己我要情绪稳定，我看这个东西我就是不自在。
对，没错，所以我就说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跟一些天性有关，要不然也有可能是后天训练。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对于很多事情都比较情绪稳定的人。
你适合当老板。
就是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后天训练的，也是这十年就是训练出来的啊，就变得你必须要遇事不慌。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被磨平了呢？
绝对，绝对。
但你就已经接受，就是我就没办法接受自己被磨平，这就是我到现在接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人都是有很多面向的嘛，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工作当中。
我们昨天讨论嘛，你说你为什么老跟粉丝吵架，是吧？
对，
就我就是没办法接受 当 一条不尊重我们的内容的评论产生的时候，我为什么要那么平等的客气的对待你，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我接受不了，
对，
就是尤其是你不尊重我们请过来的嘉宾，那我当然要为他说话了，对不对？但我就没办法做到那么客气。
对，但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要剪掉。我觉得就是因为
不剪，
你跟他吵架是你已经受到他情绪波动了，对吧？就是说他已经挑逗了你，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又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不理他，或者是说我很客气的回应他，反而是恶心他的一种表现。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就是想要挑逗你，他就想要就是挑拨你的这种情感的波动，让你生气，他想要激起你这种反应。然后如果你有了这种反应，就有点就是落到他的套路当中了。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很多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在冒犯别人。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冒犯了别人。就他，因为我又要提到韩炳哲了。就他提到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变得越，除了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滑以外，人变得越来越自恋，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他来转的，所以当一个人留言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他觉得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个录音质量弄好一点，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努力过了，但是他有时候会发生意外，对吧？我们在发布他的时候已经考虑过，如果我们觉得这个音质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不会发不出来。但它确实产生这种我们已经没办法去补救了，但是我们觉得依然它是可以听的，所以我们就放出来了。但是留言的人他不会这样去想，因为大家都越来越自恋，都越来越觉得别人就应该考虑我的感受，而不是我应该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那种，就是你会看了之后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留言。所以我面对这种留言，我就会觉得我并不是为了让他不舒服，我只是平等的用你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仅此而已。
我其实觉得就是本来就是比如说论坛很盛行的时期，实际上很多讨论还
是
可以被拉得很长
的，
就是说本来很多认同和不认同就是在这种沟通或者是比较你可能就刺耳的声音跟我沟通之中产生的，就是一个内容可能会从几个字扩张成几百个字几千个字，于是我们就能够认同彼此，或者是找到一些中间地带。就现在因为流量把你分配到不同的一个社区，你听到的声音几乎都是在你的茧房里面嘛，所以你一旦就是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同其他茧房的人在交流，我就觉得这也是导致这种交流的难度越来越大的原因。而且现在好像留给你的时间也不多了，就是给你讨论的时间也不多了。
对，
对，
就大家不太习惯在网络上进行正式的讨论了，因为经历过那个最早期 BBS 时代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了，就是它是一个回帖跟跟贴，回帖跟跟贴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它相对来讲更平等，对吧？你可以写出一个比主贴更长的回帖，大家然后再可以围绕着它进行不断的讨论。但今天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在网上留言的人，他天然就觉得我跟你并不一定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甚至就是很多人自己把自己就当成一个粉丝，或者是然后对于提供内容来讲，他自然就会有一个什么仰视的态度。我个人一直是不太这样，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们的听众是粉丝，我也其实不太需要粉丝。但同时我也希望就是你不要就是说把这个身份反过来，那样就觉得好像我们做这个内容就是为了让你满意，让你听得开心，让你怎么样。
但我觉得胡胡这样的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他回应了我们这个 righteous。
这就是所谓的否定性的存在，知道吗？就这社会一定要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东西，不能全部都大家你好我好，吃好喝好完了。为什么大家老说这个艺术行业没有批评了，就是这个原因啊。批评对不对？
对，因为批评
有点受不了这个刺耳的声音，当面的话，这个刺耳的话没办法说了。虽然转头在背后就开始说，但是当面就没办法去说这些东西，对不对？
这存在于所有行业，
其他行业不管了，反正
对，
最起码是对艺术行业是这样，
就是你很好，要保持你的这个愤怒，肯定。
我并没有真的愤怒，我只是觉得，
所以你为什么要讨厌我的情绪稳定呢？真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情绪稳定呢？很奇怪，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很难情绪稳定的。
最火的动物是什么吗？就是一种情绪稳定的动物。
什么？
卡皮巴拉，水豚。
啊，真的吗？
你不知道吗？你看
动物界的
暖男，你不知道现在在国内最火的宠物就是不叫宠物，就是卡皮巴拉，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在那一动不动的，就是一个视频里面，它从头到尾你发现它一动不动。
你听到过吗？动物界的暖男，就是这个动物因为它行动比较缓慢，就是导致有些动物爬在它身上它也没有什么反应。
对
啊，真的。
对
啊，
哦，你也知道这个？
对啊，水豚啊。
哦，我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它已经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猫啊狗啊这些东西，现在是新宠，就是这个宠物界的新宠。
哦，
就是因为它情绪稳定。
你说就是人会养它吗？
不是，现在更多的是在动物园，我不知道人能不能养啊。哦，但是网上全都是这样的视频。嗯，然后就是我也看这样的视频，我也喜欢看，就是
就是因为你想要
泡在那个热水里面，然后上面就那个热水流到头顶上，他很享受的在那泡着热水，但是他一动不动，或者头上顶一个橘子什么的。
哦，
真的，我也很喜欢看。
完全不。
然后这种动物，它的鼻子特别大，就导致它两只眼睛分的特别远。
完全不知道。
它就很像那种就是
它是一个原产在
好人的形象
南美洲的动物。嗯，
听起来就像。你的下一个，
然后一方面就是大家喜欢这种情绪稳定的东西，一方面大家在流行什么发疯文学，你看到没有？
不知道，
就是所谓的发疯，就是你突然就以前那个什么那学生中学生跑到操场上开始去爬，
嗯啊，
这就发疯了，说明大家其实内心还是有东西想宣泄、想表达那种不满，或者总之就是。你不觉得这样就是？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关，就是要回到这次的主题，就是这个实在是有太多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起码，哎呦，我现在自审的很厉害，我就想说我这个说了这个就被人骂死，我就可能是这两年的这个生活环境造成了有很多，就是我讨论，我可以讨论，可以跟人聊的空间很大。我可以天南海北就是的聊，哦，聊天在这边就是很难。我前两就是我春节的时候回来嘛，然后跟一个著名艺术家，反正他也不会听这个播客的，我们两个人吃了一次饭，然后呢就是无疾而终，到最后就是两个人默默的啃饭，因为没有办法聊，因为我就一句话，他说到一句话我之后，我就是想就是让我这个情绪稳定的人都要拍桌子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我就知道我再多说一句话就是要走人了。就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我们的讨论的内容都很单一吗？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能聊天的东西就很少，就变成了只能聊一下你最近卖的怎么样啊，那你在哪里做展览啊，然后明年有什么计划呀，就是都是这种东西啊，就是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觉得很自由，我觉得我可以聊很多事情。然后我说可是比如说你家突然门口修了一个核电站这个事情，然后你这个街道的这个主席是谁？你是投了谁的票？然后就是很多这些事情可以聊吗？啊，可以聊啊，有什么不可以聊的？什么都可以聊啊，我觉得很自由啊，是你不跟我聊而已啊。就是，然后我说，那股票跌破2000点的话，这种事情你觉得可以聊吗？可以聊啊，有什么不可以聊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有太多这种东西。后来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在相同的一个频道上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可以终止这个对话了。
有点像见到20年没见的老同学，发现
你们殊途同归的，每个话题都殊途同归。
对，他觉得有什么不可以聊？你说这些都可以聊啊？我说真的吗？要不要你上网看一下？
就是他意识不到很多问题的存在，就像有人会问我们艺术有毒播客为什么经常就是点不开啊？
嗯啊，对。
对啊，我们点不开是因为，对吧？我们不想我们的内容被删改，
对，
被，对吧？
对，
嗯，
不想被审查。
但是很多人觉得，你们聊艺术内容其实有什么可，
对，
对吧？
什么都可以被，
对不对？
嗯，什么都可以被审查。
嗯，
为什么会被审查啊？不，
什么都可以
点不开？
会，
我之前就是
为什么点不开？是被审查
被抢了。之所以不容易被点开是因为我们的内容托管在国外的服务器上，
对，
所以点开的时候它会经历一个
啊
十几秒钟的一个卡顿，缓冲。
然后
如果你今天你的内容是托管在国内任何一个服务平台上，其实都经过了某种意义上的审查，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改掉了你的某个东西，你自己是意识不到的，你就没有这个主控权，
或者就是整个下架你也不知道的，其实
对。
哦，这都是我不知道的。挺好，卡掉一批人。
为了我们防止小宇宙不要被下架，所以这个就这个。
小宇宙是什么？请问？
目前国内的一个相对主流的一个播客平台。
地球是什么？地球是什么东西？
就叫小宇宙，
叫
小
宇宙，
这个 APP 专门听播客的。
对
啊，
因为他们是对抓取嘛，所以
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这个差误差，我这个问题问完了。
对对对，
回到主题。
回到主题，
主题基本上已经聊完了。
然后聊完了，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我已经脑神经衰弱了。
对呀、啊，
对啊，就是回到这个，对的，还没有回到主题呢，就是还是要讲到这个 VR 这个正义性嘛，就是说，但我听下来感觉三米基本上你已经比较。你早就已经想通了，对吧？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以及
我没有想通啊！我看别人赚钱，我都超眼红的呀。我觉得
没有人能真正想通，
没有人真正想通，完全没有。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讲出来的事情都非常理直气壮，对吧？其实是我后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能够是否经济上支持自己的这些矛盾，永远
存在，这些矛盾太存在了，
而且我都没有办法去说。
对，而且没错，我就跟邓嘉欣非常感同身受，因为你做画廊到最后。你还是要做的是一个商业空间嘛，那你肯定会去想你怎么赚钱，你怎么去盈利。但如果说我现在去走一条我可以赚钱，我可以赚很多钱的道路，不是说、我觉得不是说我能力上不行，而是说就像你之前说的，做这个事情你自己能不能认可你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些事情是我认可不了的，就是我说去卖一些我自己认同不了的作品的时候，我是做不了的。然后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它可能确实就面临到一个市场上很难接受。无论是它从媒介也好，或者是它的内容也好，它是一个比较难消化的东西。那我为什么做了10年还要坚持去做？确实就是因为我对它还是有热爱，我对这些艺术家有热爱，我对这些作品有热爱，这个东西是支持我的原动力。如果这些东西没了，我把它抛弃了，我去赚钱了，那我可能真的我就变了，就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我需要那个和自己那个和还在，所以对，就
是
这些矛盾肯定是一直存在。
会带你的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吗？你会因为这个艺术家只是因为他处在上升期，所以你会去带你他？
真的不会，我明白你刚才说我们销售怎么去讲一个故事哈，是因为我们要去销售，那是肯定是，但是肯定比如说嘉信这次。策展的这些所有的艺术家，我肯定都是100%非常认可的艺术家。我没有办法做到说这个艺术家我是恶心着要去做的，我是做不到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画廊主的底线吧。就没办法，所以注定就成功不了，也融不了资，然后也做不了大，就是能自己很自洽的，像你说，就找到某一种平衡。
对，我觉得也确实是只能找到某种平衡。就你意识到有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就像我一样的，我可能还是要去卖作品，甚至就是卖一些我个人不那么认可的作品。甚至我可能对于我看到的艺术和艺术家，我在非常大的比例上我是没有感觉或者是不喜欢的。但是我要尽量去找到就是那些，我真正喜欢和相信的东西，可能
激怒你的艺术家，
对比例并不大，但是呢，反正我这几年吧，我在尝试的是，我尽可能的去靠近那些东西，我不一定是跟他产生直接的那个购买销售这样的商业上的关系，但是我尽量的去靠近，甚至某种意义上，我先去理解他。而以前的话，因为我做的工作或者什么，那些艺术家，或者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是因为我跟他没有办法。产生和实际的联系，这些东西虽然我可能感兴趣我喜欢，但是我就没办法去做任何事情。那现在我可能就尝试去做一点点，比如说为他写点东西，或者我哪怕是自己去多看一点书，去试图理解这个艺术家为什么这么做。反正这个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